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话题啊。想象一下，一场打了好几十年的仗，不仅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而且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还在。
嗯，没错。
我们要深入聊的就是这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内战。
对，这场战争主要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国民党领导的，和中国共产党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较量。过程嘛，相当复杂，后果也很深远，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梳理一下。
行，那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手头的一些资料，主要是像维基百科这类公开详尽的记录，帮你把这场内战的来龙去脉、关键节点捋捋。
嗯，我们的目标就是带你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怎么从一开始合作，后来又打起来，中间还插了个抗日战争，最后怎么就是共产党赢了，以及这场战争到底留下了些什么。
好嘞，那咱们就开始吧。要理解这事儿，得先看看背景，对吧？清朝刚没，民国初建，国内那是哎呀乱得很，军阀到处都是。
是这么个情况。当时孙中山呢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呢就想统一中国，在广州建立了政府，但他去找西方国家帮忙，人家不太搭理。
嗯，所以就没辙了吗？
哎，他就把目光转向了北边新成立的那个苏联。1923年有个孙文岳飞宣言，这算是定了个调子，就是说国民党、共产党还有苏联派来的顾问，大家开始合作。
合作？那时候共产党刚成立没多久吧？
对，很弱小，苏联的作用就很大了。他们派了像包罗廷这样的顾问过来，帮着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改组，还一起搞了个黄埔军校。
哈，黄埔军校，这个太重要了。
是的，非常重要。这个学校培养了好多后来国共双方的军事骨干，你看蒋介石还有周恩来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一开始是肩并肩一起北伐，想达到军阀统一中国，但是我看到资料说那时候力量对比挺悬殊的，好像1925年国民党党员都有50000了。
嗯，大概是这个数。
那共产党呢？
共产党当时据说也就1500人上下。
哇，那差距也太大了。看来那个苏联早期的支持对共产党来说是雪中送炭啊。
绝对是，不光是钱，还有组织经验、顾问指导，这都非常关键。但这个合作吧，基础其实不牢，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
嗯，怎么说？
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矛盾就开始突出了，尤其是掌握军权的蒋介石这些人，他们越来越觉得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想夺权。
啊哈，这就埋下分裂的种子了。
对，转折点很快就来了，就是1927年的4·12事变，蒋介石在上海这些地方突然动手，大规模的抓捕处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这就是共产党说的白色恐怖的开始。
是的，就是这个事件，这一下就把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打碎了。从那以后，两边就成了死对头，开始真刀真枪的干仗了。
但共产党没被消灭掉，我看资料说同年8月1号他们搞了个南昌起义。
对，南昌起义，这是他们自己拉起队伍建立红军的开始。紧接着还有像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们开始把重点从大城市转到，就是说转到农村去了。
在农村搞根据地，像江西那个。
对，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根据地，比如江西的中央苏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调整。他们发现，在城里跟国民党硬碰硬，实力差太多，不行。
那在农村就能行？
在农村，他们可以发动农民，搞土地改革，这样就能站稳脚跟。还能获得兵源和补给，国民党当然不能容忍啊，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
结果呢？
头几次效果不大好，红军地方熟，打游击，国民党军队老吃亏。
但我记得好像有个第几次围剿特别厉害。
没错，是第5次围剿。这次国民党学聪明了，听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
德国顾问？
对，他们不再搞那种快速突进，而是改用堡垒战术
啊，就是修碉堡那个。
对对对，修大量的碉堡，拉起封锁线，一点一点的压缩红军的地盘。这一叫非常狠，也非常有效。红军根据地的经济、军事压力都巨大无比。
这就是长征的直接原因了吗？
是的，最后实在撑不住了， 中共中央红军主力在1934年10月被迫突围，就开始了那场史诗般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长征。
长征这个过程肯定非常艰苦吧？
极其惨烈，数字有很多说法，按毛泽东后来的估计，走了12500公里，就是25000里。出发的时候主力大概搭90000人吧，
非常少了，可能也就7000-8000人，牺牲太大了。但这次转移虽然损失惨重，客观上却让毛泽东在党内和军中的领导地位最终确立了下来，而且长征本身也成了共产党革命叙事里一个非常核心的象征。
好家伙，这国共两边打了10年，突然外部环境变了，小日本来了。
对，日本的侵略其实从1931年918占了东北就开始了，到1937年77事变之后就演变成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个对内战的格局影响太大了。
怎么影响的？蒋介石不是一直说要攘外必先安内吗？
他最初确实是这个政策，就是想先集中力量把共产党给灭了，再去对付日本。但是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这个政策在国内外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老百姓都说别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日本鬼子啊。
国际上呢，比如苏联，
国际上也有变化，尤其是苏联，他当时也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危险，就希望中国能顶住日本，所以也开始推动或者说向中共施压，要求跟国民党在合作搞抗日统一战线。
一日对外。
对，共产国际也下了指示，要联合一切能联合的力量抗日。
哎，然后就发生了那个特别有戏剧性的一件事，
西安事变。
没错，这绝对是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点。1936年12月12号，当时负责在西边剿共扭秧歌将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
他们本来是打共产党的。
对，但他俩其实更想抗日，特别是张学良，东北老家都被日本人占了嘛。他们多次劝蒋介石停下内战，一致抗日，但蒋就是不听。最后蒋介石亲自跑到西安去督战，他俩就搞了个兵谏，
直接把蒋介石给抠了，胆子也太大了。
可不是吗？这事儿震惊中外，最后是多方力量在里面斡旋，包括中共也派了周恩来过去，结果是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同意了吗？
被迫同意了，停止内战，跟共产党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打了10年的内战就暂时停下来了，开始了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名义上大家一起打日本人。
但听起来这种合作有点貌合神离的意思，毕竟打了10年，仇怨那么深，那是肯定的，就是貌合神离。在之后8年的抗战里，国民党军队确实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主要抵抗任务，打了很多硬仗、恶仗，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等，付出的牺牲极其巨大，这个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损失惨重。那共产党这边呢？他们主要做什么？
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像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在敌后活动。他们搞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和武装力量。
他们在根据地里都干嘛？
除了打鬼子，也搞一些社会改革，比如建租界西，发动群众。这样呢，就赢得了不少老百姓的支持，力量也发展得非常快。等到抗战一结束，你会发现中共的军队和控制区比抗战前那是强大太多了。
那合作期间双方就没点摩擦？
怎么可能没有？摩擦不断，小的冲突一直有，最严重的一次就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
哦，这个我知道，新四军损失很大。
对，国民党军队伏击了新四军的军部和一部分主力部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这事儿差点让合作彻底玩完。这都说明啊，双方那个深层次的不信任和矛盾一直都在。也就是因为日本这个共同的大敌在，加上美国这些国家也希望中国能稳住别内战，才勉强维持着。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结果和平没几天，内战怎么又打起来了？而且打得更快更猛了。
这胜利之后啊，马上就是抢地盘、抢资源、抢授奖权。日本投降按道理是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但是在东北情况特殊。
东北怎么了？
苏联陷进去了。 苏联红军从日本关东军手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然后苏军撤退的时候就把这些武器很多都给了中共的部队。
哇，这一下实力就上来了。
可不是吗？中共在东北的力量一下子就壮大起来了，所以抗战一胜利，双方马上就在各个地方为了争夺控制权重新打起来了。
那时候双方实力对比怎么样？国民党毕竟是执政党，还有美国支持，应该还是占上风吧。
表面看初期确实是国民党军队人多装备好，特别是美式装备，控制着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美国也给了不少援助，据说有40多亿美元。但是国民党政府那时候的问题太严重了。
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听你这语气好像是致命的。
可以说是，首先就是腐败，接收日本和伪政府财产的时候，国民党很多官员贪得无厌，搞得民怨沸腾，形象一落千丈，这叫接收。
嗯，这个听过。
其次是经济亏微，打完仗本来就困难，政府还搞不好经济，特别是那个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把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小市民都给得罪光了。
那军队呢？
军队也是士气低落，打仗没动力，后勤补给又跟不上，指挥系统也常常出问题，等于说内部已经开始烂了。连美国人都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低效很不满，杜鲁门总统甚至说过，援助就像扔进了无底洞。
哇，这听起来真是。那共产党那边呢？他们怎么应对的？
共产党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在解放区继续搞他们的拿手好戏，土地改革，
把地分给农民。
对，这一招太厉害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啊，你把地分给他，他就觉得哎，共产党是为他们好，就愿意支持你，送子参军，送粮草，推小车上线闲，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兵员和后勤的大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战争的基础。
没错，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共产党能赢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战略上呢，他们一开始也比较谨守，打用动战，避开国民党的重兵集团，消耗你，等你疲了弱了再找机会跟你决战。宣传上也厉害，把国民党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争取民族主义的支持。
那什么时候战局发生根本性扭转了呢？
就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那三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
对，就这三场大战役，规模一场比一场大，尤其是淮海战役，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几百万，结果是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几大精锐主力兵团基本上要不被全歼，要不就是起义投诚了。而且你看，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三大战役，共产党不光是在兵力数量上开始占优势了，更关键的是他们缴获了天文数字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国民党的美式重炮、坦克这些。
哦，鸟枪换炮了。
对，一下子从以前那个主要靠步枪、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变成了也能打大规模攻坚战的正规军了，国民党那点军事优势彻底没了。
那三大战役一打完，基本上就大局已定了。
八九不离十了。1949年4月，解放军就渡过长江，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就一路往南跑，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实在没地方去了，
就去了台湾。
对，1949年底，蒋介石带着剩下的军队、政府机构，还有大概200万人吧，就撤到了台湾。而在那之前的10月1号，毛泽东已经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国成立了。
不过我好像听说，在撤到台湾之前，国民党在金门打赢了一仗。
嗯，你说的对，是古宁头战役。1949年10月，解放军想登陆金门，结果失利了，损失不小。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台湾稳住了阵脚，也让解放军暂时停下了马上进攻台湾的计划。但这并没有改变大陆的最终结局，后面解放军又接着打，拿下了海南岛这些地方。
那这场仗算是打完了吗？好像没听说签什么停战协议啊。
对，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双方从来没有签过任何正式的停战协定或者和平条约，所以至少从法理上来说，这个内战状态其实一直没有正式结束。
那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力量呢？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运动里，比如镇压反革命、 大部分被清除了，还有一些跑到缅甸那边去了，成了所谓的孤军。
而台湾海峡这边就形成了对峙。
是的，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把第七舰队派到了台湾海峡。这一下就怎么说呢，一方面是阻止共产党打台湾，另一方面其实也限制了国民党反攻大陆，从此就开始了长期的两岸军事对峙。后面还发生过几次台海危机，关系紧张得很，直到今天这地方仍然是个热点。
这场内战的结果对世界格局影响也很大吧？
那是相当大，最直接的就是1971年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国取代了中华民国，拿到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陆续和北京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国政府。可以说中国内战的结果深刻地改变了冷战的格局，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几十年的东亚乃至全球的政治版图。
回头看，咱们再琢磨琢磨，国民党当时明明条件好很多，怎么就输得这么惨呢？
这个问题吧，历史学家讨论了几十年了，原因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是很多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但要说最核心的，恐怕还是他自己没治理好。
治理失败
是最根本的。军事上呢，虽然装备好，但战略指挥也有问题。蒋介石个人权力太大，但又摆不平内部各个派系，打起仗来协调不好。
简单说就是失了民心。
没错，特别是失去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这是致命的。
那反过来，共产党能赢，最关键的就是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这个可以说是核心因素，但也不能说是全部。你想啊，他们那个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是土地改革，确实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领导层相对来说比较团结，特别是毛泽东的权威确立之后，决策执行力强，军事策略也灵活，从游击战到运动战再到最后的大决战运用得当。还有就是部队纪律相对严明，这个在乱世中也挺能争取人心的。
苏联的帮助呢？
苏联的帮助尤其是在东北接收武器装备那一下作用也很大，但可能不是决定性的。总的来说，共产党更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能够带来改变、带来新中国的希望吧。
咱们聊这场战争不能只看战略战术，还得看到它的残酷性。资料里应该也提到了双方的一些不太好的行为吧，暴行之类的。
对，这个是客观存在的，战争嘛，很难完全避免。资料里确实有记录，国民党那边从1927年清党开始，包括后来在统治区搞的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左翼人士和其他反对者的镇压，杀害了不少人，甚至还有一些记载说他们针对特定人群，比如剪短发的新派女性施加暴力。
那共产党方面呢？
共产党这边资料里也记录了一些，比如在早期根据地内部，为了巩固权力，也有过内部清洗，像那个富田事件。在后来推行政策，或者为了防止老百姓跑到国统区去的时候，也有使用强制手段甚至暴力的情况。还有像长城围城，为了军事上的胜利采取严密封锁，结果导致大量平民饿死。
土地改革呢？听说也有暴力。
对，土地改革运动中，在斗争地主阶级的时候，也发生了很多暴力行为，甚至处决。反过来，这也引起了一些地主组织还乡团进行报复，也杀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这些行为都给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伤亡。了解这些，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和它的悲剧性。
好了，咱们今天把这场影响深远的中国内战从头到尾大致梳理了一遍，从最早的合作到后来的分裂，中间经历了抗日，最后共产党胜利，国民党退到台湾，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基本格局。
嗯，确实，我们看到了各种因素的交织，有内部的，像治理好坏、民心向背、战略对错，也有外部的，像苏联、美国这些大国的介入，还有日本侵略这个巨大的变数，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才把历史推向了那个方向。
那么，了解这段历史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不光是过去的故事，你仔细想想，它其实是理解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逻辑、两岸关系的敏感复杂，甚至是整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是的。
而且这场战争还留下了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你看，虽然大规模的战斗早就结束70多年了，海峡两岸的社会也走上了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那个关于中国到底归谁，或者说最终归属的问题，在法理上，在政治上，其实一直没有解决。
嗯，这个确实是。
这就引出了一个挺值得你琢磨的问题。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隔绝、抗争，甚至后来又有了交流融合，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中国这个概念，对于身处其中的各方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含义，它的边界，未来又会怎么样演变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思考了。